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今天要讲的天方夜谭的故事是未知的实相第687节。我们在上个星期谈到，现在我们的专门化焦点的意识形式开始能够意识到它的确能够拓展，而把其他相当合法的实相带入我们的意识的觉察里头。可能性的本质必须被了解，因为在我们经验的世界里面已经到了需要最大智慧跟辨识力的时候了。我们的意识跟神经上的偏见使我们对身体活动跟整个弧度都视而不见，身体的行动的真正内涵对我们而言还不明显。我们从上个星期最后结束的这段文章，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重点，也就是我们能够觉察到有多少的意识，我们要怎么把更大的范围的意识能够带到我们的自我意识当中来操作。因为自我跟内我本身并没有真正的分离后分野，而事实上我们的意识跟潜意识也都是一起在操作的。在昨天的课程我们也提到，我们所使用的意识形式，我们的记忆，以及我们在使用我们的心智，我们通常只用到自我的心智、自我的意识形式、自我的记忆。但是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意识形式能够扩大呢？一旦我们能够扩大的话，我们就能够发现到可能性的本质，我们就可以经验到其他的世界，我们就可以把其他的相当合法的实相带入我们的觉察里面。好，那我们就可以避掉了一些意识跟神经上的偏见，能够使我们的身体的活动有一个整个弧度的看见。所以这里赛斯才会提到，我们对我们的身体活动的弧度我们是视而不见的，我们对我们的身体的行动我们也没有真正的内涵，我们对自己的行动是不明显的。在昨天的课程当中我也大概提到了一些，比方说以信念来讲的话，有外在自我的自我信念，那我们的内在有内在的信念。以意识来讲的话，我们的外在有外在的意识形式，外在的意识所能够够得到的心智，而我们的内在能够够得到的意识形式，比我们的外在自我能够用的这个心智形式要多得多。那个部分我们叫做有意识的心智。为什么叫有意识呢？是我们还能够意识到跟我们的人生有关的那一部分的意识，我们意识到了，所以才叫做有意识的心智。那换言之的话，我们的意识形式还有很多，就好像这里所提到的，我们除了我们的这个身体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可能性的身体、可能性的人生。那么这些可能性的人生、可能性的身体，他们所得到的经验仍然是我们的内在自己的经验的一部分，而且仍然是放在每一个个人的潜意识里面，是我们可以操作的。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我们的外在自我的觉察能够意识到我们的其他可能自己的意识形式的时候，那么我们能应用的心智就大的多了，比一般平常的人只用自我心智的平常人不晓得要大多少了。那等于是除了在心智上我们占有优势之外，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对未来的状况以及对我们的内在准备怎么样安排未来的情况会更加的清楚。然后我们回到身体，我们的身体完完全全是会按照我们的内在的走向来安排身体的状况。因为我们的身体细胞是知道未来的，唯一不知道未来的只有外在自我意识。 内在自己当然也知道未来的走向，而我们的身体也知道未来的走向，那我们的身体也会安排我们未来走向所需要的一切。那么唯一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发生的，就只有外在的自我。所以我们在谈多次元人生、多次元人格，为什么要用多次元的角度在谈？最主要的重点还是在意识到这个重点，我们的眼睛看到的是我们意识到的，我们所摸得到的，我们能够尝得到的，这是我们意识到的东西。我们自己那种内心的心理脉动状况，我们的真正的情感状态，我们能够觉察到什么程度？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觉察到我们的由衷的感觉的时候，当然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的未来的走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由衷感觉就直接接了我们的内在感官，我们的内在是按照他的内在感官在操作外在的人生嘛。一样的情况，我们是按照我们的外在感官去感知外面的情况，然后我们知道怎么去过人生，怎么去判断。那么内在是透过我们的由衷情感在操作我们的人生嘛。那现在问题是我们对我们的情感到底能够觉察到多少？就好像昨天提到的那个例子，以夜色来讲的话，5年前因为嫉妒他的朋友吉姆斯帕奇亚尼，因为这个嫉妒的关系，然后呢又觉得自己的太太是比较需要物质享受的，而事实上他的太太并不是那样，也因为他觉得他的太太是需要更多的物质，而他觉得他供应不上。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除了处罚自己之外，他当然也处罚他的太太。在这种情况之下，他造成他性器官的弯曲，而且五年这么长的时间，就是没有办法再把它弄回来。那如果他能够真正觉察到他真实的情感状态的时候，那么只要在真实的情感上去移动他，而不是移动外在的情感的话，那么他的身体就可以立刻好起来了。可是他就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一样的情况啊，他觉得真没有真正负责任让他自己的身体好起来，也因为这种不满，那这种不满会造成两个情况。一个情况就是他不太愿意再去鼓励他的太太，可是他敷衍了事，这种隐瞒到他自己都不是十分知道。可是这种状况他却造成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对他的太太的帮助，变成非常的不由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造成他自己会处罚自己，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潜意识知道他自己是并没有真正想要帮他太太的。所以你看这种心理变化，我相信聪明的你也一定会想到，对男人来讲的话，虽然可能不是造成性器官的弯曲了，但是有很大部分的男人呢、都在担心自己不太像个男子汉，以及跟自己的配偶在内心里面产生出来的那个厌恨关系，或者是跟外面的其他人比较产生出来的那种嫉妒感，这些东西难道不是造成所谓的阳痿早泄的原因吗？我们的由衷情感我们到底能够意识到什么程度？我以一个例子来解释好了，比方说有很多人会说我都没有在做梦，我根本不知道我有做梦。可是明明每个人一天当中最少会做9个梦10个梦以上的，是一定会做梦的，因为我们只要睡着就一定在做梦。那为什么有些人是没有办法觉察到梦境的？因为他意识不到啊，意识不到他就觉得好像没有在做梦啊。如果说你今天是近视眼，那么你看不到，那你会觉得说哦，没有那个东西。可是是我们意识不到啊。为什么我们需要做心理实践练习？为什么需要打坐？为什么需要做摆锤练习？其实这些东西包括我们的猜测练习啊，这些啊，或者是我们前面赛斯所教的那个实相转移的练习，这些东西主要的目的是做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的意识的范围能够更加的扩张嘛。就如同这一章所告诉我们的，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的 真实的情感状态，我们就知道哦，原来我们是这样在操作的。那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操作到我们的情感比较深刻的那个部分的话，我们才知道我们是真的爱什么不爱什么。今天在网络上有一个好朋友在问我一个问题，他是谈到昨天上课的这一节内容，他说我有个疑问，无论我们是否有意识这样做，我们的情绪能量都会影响别人，对吗？答案是当然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情绪能量就是物质的创造元素嘛。赛斯一开始就提到，情绪能量就是 emotional energy， 就是意义单位，而意义单位是物质宇宙的根。那既然它是物质宇宙的根，我们用我们的情绪能量当然在创造我们的物质现状。那么现在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到底能够觉察到多少的情绪能量状态，也就是我在讲的那个由衷的感觉。以耶稣来讲的话，哪有一个人希望自己的婚姻生活是几乎完全不能操作的状态呢？就好像你可能问很多的男人，他没有办法过他的婚姻生活，是因为他有一些性器官的障碍，也许不举，也许早泄。可是为什么他会早泄或不举呢？他有一些由衷的感觉，但是却没有办法知道自己的由衷的感觉是什么。或许隐隐约约知道了，可是没有办法去处理。比方说对自己配偶的怨恨啊，对自己配偶的不满啊，或者是自己有一些心理的状态是无法处理的。没有一个男人不想当男子汉，不想当英雄，可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可能他在两性关系当中，他就是没有办法变成一个他的配偶所敬佩的英雄。那在这种无法当英雄的时候呢，他有的时候连人都当不下去。那种不像男人就不是人的概念，其实很严重的影响很多人的内心状态。要不然的话，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你怎么可能不能够操作自己的身体呢？对耶稣来讲的话，我想耶稣既然在学赛斯，尤其是他是主要的记录者，那他在整理所有的赛斯资料，他当然对赛斯资料非常理解嘛。那么他对自己的由衷的感觉，他能够意识到哪一个程度呢？他连自己的身体的部分都没有办法意识到比较更深的自己的由衷情感。所以这里下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是有意识的想去帮助别人的话，特别是自己强烈爱着的重要人物，这样强烈的情感浓度是否能够产生足够的影响？那这里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有意识的想去帮助别人，这个有意识是不是指的是自我意识呢？但是如果说有意识，其实它指的是我们的意识范围往更深的内在意识形式的状态，叫做有意识。我们纯粹有意识的部分只有自我意识。如果你今天要把自己的意识，用自我的力量把它加强的话，那个加强的部分只停留到自我心智的那个部分，好，是跟内在的意识形式是没有相关的，也就是我们触及不到我们的内在的更由衷的感觉。那如果说我们讲由衷的感觉，就不是这里所说的自我意识。如果你用自我意识想去操作你的情感，可是你根本不知道你的深层的情感是什么，你又怎么操作得到呢？所以我不能说这个不是有意识，但是呢，这个有意识的部分只在于你的自我的范围。那么如果只在自己的范围，它就不是你的由衷情感啊，就没有强度啊。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的情感会有强度？是因为我们的情感跟我们比较更深层的由衷的那个感觉一合一的时候，那个情感就具有很大的强度。就好像我们在上灵魂永生所说的嘛，有很多的能量调和点，那能量就是意识形式啊，那意识形式就是情感的深度啊。那有某些地方，我们在某一些地方，我们可以把我们那种由内在而来的那个更深层的我们自己的由衷的意识，只要是由衷的意识，那它当然是强度嘛。就好像我昨天在上课的时候提到，为什么 最亲密的关系，尤其像真跟罗这种夫妻搭配在一起的夫妻关系，这种会是一个比较深的意识形式，因为你对对方的关系是由衷的，是内在内建的，是你的价值完成，是你心灵蓝图的一部分，所以他既然跟你之间是有这么深厚的关系的话，那么你对对方当然会具有很强烈的情感。那我们现在谈的强烈情感浓度是否可以影响到别人，甚至可以穿越他人的内在自己原先设定的灵魂蓝图？那我刚刚提到了，首先我们认为的强烈的情感，那个强烈情感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强烈情感？我曾经有一个朋友，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讲说他觉得很爱某个人，爱的程度到了那种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的程度，就是内心里面是非常非常的爱对方的那种感觉。可是当他的情绪表达之后，他才发现他没有真的爱对方。一样的情况，我们的情绪能量既然跟我们的意识形式是完全会相关的，那我们对我们的意识形式，如果意识的形式都可以分成自我意识跟内在意识，还有一个有意识的心智，这有很多层的关系的话，难道我们的情绪能量不是有分层吗？以意识来讲的话，比较接近内在价值完成的那种意识形式是比较更强烈的意识形式嘛，就是我们的强烈信念。那一样的，以情感来讲的话，比较接近内在的感官的那种情绪是比较深刻的情感的。比方说猫天生就会对鱼有很深刻的渴望，如果我们看电影那个 Ice Age 啊，冰河世纪的那一部电影啊，那只松鼠是疯狂的迷恋象食，它可以甚至牺牲生命，它也一定要去抓那个象食，可是对其他的动物可能一点都不会 care， 它根本不在乎那个东西，所以那个深度的情感是由内在一开始就设定的。一样的情况，我们对某些人或某件事情，我们是有深度的情感的，我们的情感是被我们的内在一开始就设定好的，因为情绪一定涉及到意识形式嘛，那情绪本身就是内在感官的一部分，所以假如你觉得你对某个人在由衷的情感当中你有非常强烈的感情的话，那么这个感情当然具有极大的力道。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觉察到或者是我们意识到那份感情到底是有多少跟内在有关的，是我们的由衷的部分，还是我们的外在自己，我们觉得这个人长得很帅，这个人条件很好，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可能用我们物质的角度或物质的需要或者是感情上的依赖，我们是用这种方式想要得到对方的感情，而当我们觉得有危险性或者是可能得不到的时候，那我们为了想要取得这份感情，当然你会觉得你有很深度的感情。我们看到罗密欧跟朱丽叶，我们看到梁山伯跟祝英台，常常就是因为那个落差很大，因为得不到的关系，所以演出来的是惊心动魄的那种感情的激烈。反而是不管多少千亿万亿的人类，这些夫妻结婚之后，你要从这些已经真的修成正果的夫妻当中去看这一份激烈的情感，我们是看不到的，或者是非常难看到的，除非是在意外的生离死别才看得到那一份强烈的感情。有哪一对夫妻在恋爱的时候不是非常非常的爱对方所以才结婚吗？那为什么结婚之后那一份热情就会不见了？我就用真跟罗的例子好了，真跟罗他们是有多少是有亲密的关系，当父子啊，当姐妹啊，各种各样的关系是生生世世都连在一起的。像这么样的几乎是生生世世都连在一起的，而且是最后一世的转世的一对夫妻，你看得到他们的深度情感吗？还是 表面上我们是不容易看得到的，也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觉察到我们的内心的状态，所以才会变成一个锁脚不能够伸直，另外一个是性器官变成歪曲的，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觉察到他们比较深度的情感啊。所以为什么说可能性的本质必须要去了解呢？为什么我们要知道身体行动的真正内涵？为什么我们对我们的意识跟神经上会有偏见呢？为什么我们对我们的身体活动的整个幅度是视而不见呢？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的内在的意图啊。当我们说我们有意识的用某种情感去强烈爱着别人，这个有意识本身其实应该比较属于外在自我的控制的部分。那么既然是外在自我的控制的部分，就不是由衷情感，既然不是由衷情感，你就没有办法真正什么穿越他人的原来的设定的灵魂蓝图，这可能做不到了，而且这个浓度不会强，这个只是自我用自我的控制的方式，而自我的控制的方式就如同我这里所提到的，我们连整个幅度，整个活动的幅度我们都视而不见，怎么可能去影响内在呢？下一个问题是，我们对他人的人生怎么看待，通通把它当作是假的，或者是太过冷漠出世嘛，或者是太过用情则又入世迷惘。我想假如我们的有意识的部分，我们能够意识到的部分能够往更大的范围去扩展的话，今天假如你能够以前我的角度，好，能够意识到前我的意图的话，那就没有什么入世迷惘，或者是用情过深，或者是冷漠，完全不会是这种状况。而我们如果在演戏的话，我们会演得非常高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走向。为什么会冷漠？冷漠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对方，我们根本没有热情才会冷漠嘛。那假如我们在演戏的时候是由我们的内在所设定的强烈的情感在驱动，你怎么可能会冷漠呢？就像我刚说的，松鼠碰到象屎，他连命都不要，就是要抓那个象屎，他怎么可能对象屎冷漠呢？如果冷漠就不会来投胎啊，好，那用情过深怎么可能用情过深？因为我们在死的任何力道是由内而外的，因此我们完全知道我们是怎么回事嘛。你如果知道剧情怎么演的话，你当在演这一份戏的时候，你怎么可能用情过深呢？你不会用自我去操作，因为不会用自我去操作，所以我们就不会受伤。那如果不会受伤，就没有什么用情过深或者是出世迷惘这种情况。重点是在于我们的意识到的范围可不可以往更内在去拓展。如果你意识到的范围往内在拓展的话，你把事情的状况会更了解，而且对自己的由衷情感会更清楚，那人生在每一刻当中都会充满热情，而这个热情是不会让你受到太多的挫折的，因为我们的内在会不断的提供新的材料过来。下一个问题是，那么既然每天都是一个全新的自己，外在自己不断将体验送回内在自己，再重新捏造一个新的自己，那么外在自己能感知甚至能创造出的情感强度究竟能影响内在的目的跟意图多少？其实内在外在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区别嘛，但是问题是在于外在有外在的功能，内在有内在的功能，我们分内在外在只是在名词上去区分而已。如果我们想到底能够影响内在多少的话，那这个想法是不是有太多想用外在来控制内在的自我在内呢？那假如牵涉到自我的控制的话，就一定不会牵涉到行动的流畅性，也就是那个自发性一定会丧失的。如果一定要用内在跟外在来分野来看的话，像我们今天的课程提到，自我意识并没有被赋予完全的主权，那事实上应该是这么说，其实自我跟内我根本就是同一条战线了，你只是不知道原来这就是你自己下的主意啊。我们今天之所以用 传信息的方式来讲，只是我们内在的表达由我们的想法在外在世界去表达的时候，我们碰到某一种情况，那如果你碰到某种情况，你当然知道怎么去处理这外面的情况嘛。就好像如果我们今天踢到的石头，我们知道哦，我们要怎么样走路，不要再去踢到那个石头。也就是这里并没有存在我们的外在到底能够影响内在多少，因为有这种思维的情况之下，一定是自我想控制嘛。那假如想自我控制的话，一定会出现问题。但事实上，假如你把你外在资料传到内在的话，你的外在跟内在既然是同一个的话，那么又何必去分到底今天做的主是谁做的。那如果要问到底谁做主的话，我只能说依照三个两难知己138节所说的内容是非常清楚的，外在自己它根本就是内在的行动，它根本只是在行动当中产生出来的自我意识，而这个自我意识用自我想控制的时候才会产生自我的现象。那我们所说的意识心本身就是属于外在自己，而不是外在自我，而这个外在自己其实就是内在的行动。换言之，我们的行动会有一个结果，我们的内在当然感知到我们行动的结果嘛。那这个行动的结果，内在会有他的智慧来判断。那么假如说我们这样讲好了，我们做一个行动，那这个行动想要影响内在的话，在我们所了解的范围之内，我们只能说这个行动好被内在知晓了，然后内在去考虑他的状况，只能用一种类似像我们说的暗示，也就是建议的方式。那么既然是建议的方式的话，就好像一个职员在建议他的老板怎么做，老板要怎么做根本就没有比例的问题啊，他可能完全采用也可能完全不用，但是不管他是采用或不用，他绝对把内在跟外在呢视为一体的，而且绝对是在价值完全之下才有可能去采取行动的。再下一个问题，或者是我们专注的焦点应该是感受那一份强烈的情感，无论实相体验是得或失聚或散，我们所谓的体验情感是只要真实就好了嘛，并不是要怎么去体验，因为我们的情感是跟我们连在一起的啊。我们在个人实相本质可能很快要上到的那个部分是非常重要，也就是提到我们的自我心智跟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能够意识到的心智，这个有意识的心智本身是属于自我心智的一部分嘛，它只是它的照相机的镜头而已嘛。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赛斯叫我们不要再玩躲迷藏的游戏了，你本身很清楚你的情感状态，你只是不愿意去看你的情感状态，只是用自我的价值，用外在自我想得到的情体上的价值。就像我们在提罗的例子，罗觉得爱太太才是一个好的丈夫，那么他自己不舒服，但是他不讲，然后呢他表现出来就好像他是支持他太太，那他觉得他在支持他太太，他也表现得像支持他太太，可是他由衷的情感是他根本就不喜欢他太太这样做。所以很多美国人会认为自己是哈密瓜， Honey do, Honey do, Honey do this, Honey do that, 内心是有很多的不愉快，可是又必须要好像要当个好男人的状态之下，是不会表现出自己的真实的感觉的。我个人的看法了，我觉得所谓的情绪或情感，你只要知道它存在，它是怎么样存在，并不是你必须要去加强它，而是你要意识到就好了。我们只要意识到我们的真实情感，我们就意识到我们的内在意图，我们就意识到我们的价值完成，我们就意识到我们的未来的走向，我们也意识到什么人是跟我们在一起的，什么人根本就不是。不是我们以为我们很爱的那个人就是我们真实的情感状态。如果我们意图用某些状态去影响别人，如果不是花了我们自己的由衷的情感的话，那就根本不可能产生作用，而变成自我在操作了。这种状况我们又回到我们在谈的所谓的 我们用我们的信念在创造实相，但是如果你根本不知道你的信念是什么，你怎么用你的信念创造实相呢？你以为你只要换信念就好，你以为你只要用某种信念去加强它就可以的，其实并不是嘛。你去加强某种信念，就好像你去加强某种情绪，那种情况是一模一样的啊。比方说我今天要加强某种情绪来影响我所爱的人，那么你所加强的情绪正是你没有的情绪啊，正是它不是你的由衷感觉。如果是你的由衷感觉，你根本不需要去加强，它已经是很强了。如果真的是你相信的事情，如果你真的觉得是在这种信念之下的话，那你根本不会认为这个是不可能的啊，因为它必然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处在你自己的意气之下嘛。而这个意气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种由衷的情感。有些人是试图用这种方式来告诉你说，你看你可以操作你的意识哦，你可以操作你的信念哦，你看如果你操作你的信念，把好的信念拿来穿在自己的身上的话，你就会跟那些成功的人是一样的。现在重点是在于你根本不相信那是你能做到的，或者是你根本不认为那个是你由衷的想法嘛。一样的情况了，我们谈到感情的问题，谈到情绪的问题，我如果要去加强某种感情，那就表示这个感情根本就不是你的感情嘛。如果不是你的感情，你又怎么可以把它当作是你自己的感情来加强呢？而一旦我们要加强的时候，我们又涉及到所谓的自我控制，一旦涉及到自我控制的话，我们就跟内在的价值又开始分野了。这里就存在着所谓的悖论了，也就是它似是而非啊。有的时候我们看的，我们不了解，当我们没有从彻底从根本去了解什么叫情绪，什么叫信念的话，那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回到我们多次元的概念，以多次元的角度去看我们自己由衷的感觉、由衷的情绪跟由衷的信念。所谓的由衷的感觉、由衷的信念跟由衷的情绪是由内而外的，是多次元的。如果以单次元的外在形式想去操作的话，一定会涉及拉扯的现象，一定会涉及冲突的情况。这就是赛斯告诉我们说，你要把你自己的感受放在所有的老师、所有的上司、所有的教师甚至赛斯之上。那为什么感受是那么重要？那个就是我们说的由衷的情感啊。那由衷的情感是我们的内在的感官啊，是如同我们在感受外面的眼睛跟耳朵一样，是我们的外在感官，而我们的情感就是我们内在的眼睛，就是我们内在的耳朵，是他们能够意识到的一种工具。那么如果你看到一幅图画，你还需要加强说，我来看一幅图画，我现在要看一幅图画，我看到一幅图画，你不需要去加强你的外在感官所看到的事情啊，因为你真的看到一幅图画啊。一样的，如果你真的有由衷的情感的时候，你的内在就直接感受到啊，因为那个是他的眼睛啊，是他的鼻子，是他的耳朵啊。如果我们有由衷的情感，我们的内在就自然能够感受到那份情感啊。对内在来讲的话，他根本不在乎你外在自我是用什么方式去操作，用什么方式来跟自己分离，因为他有很多的可能性自己。在道德经中有一段形容词，我觉得形容得非常好，它的形容是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积以道。这个上善的话，你可以把它想成是我们的内在存有，我们的内在存有就好像水一样。那水的特质是什么？各位你去思考一下，水像什么？水经过了一千万年、一亿年，水还是水。水流过了非常污秽的地方，也流过了全部都是化学物质的地方，可是水最后还是能够自我进化。在道瑞资料来讲的话，这个叫做智慧因素或智慧元素。我们今天晚上喝了一杯红酒，这杯红酒一瓶可能是1000块甚至是10000块，可是它还是由水所组成的。喝到我们肚子里面呢，这么贵的红酒到明天早上是一点你都不会喜欢的尿， 而从很贵的红酒变成很污秽的尿，这个中间纯粹是经过我们的感受，我们去体验它是什么，然后经过身体的过程当中它就转化了。可是它仍然是水啊，不管它是一万块钱的红酒或者是洒出来的尿，它全部还是水。然后呢，它被蒸发到天上去，一旦它被蒸发到天上去以后，它就自我进化了。不但自我进化，它还进化了空气，然后又从天上变成雨水降下来，又把所有的空气弄得清新的。我们用水可能去洗最脏的东西，让我们把很多事情洗得干干净净的，可是不管它多脏，回过头它又自我进化成最干净的水。我们的内在自己，我们的灵魂不是这样吗？我们可以投胎一千万次，我们可以经过最肮脏的人生或者是最高贵的人生，不管你今天的人生是那一万块的红酒或者是像尿那样的污秽的人生，我们的内在自己就是智慧心智啊。我们不管怎么转世，不管用什么方式去经过我们的情感状态，我们最后就是我们要体验的那个部分嘛。除了知识跟经验之外，根本就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是存在的，所以叫做能量人格元素。水可能变成眼泪，水可能变成饮料水，好，水可能变成最污浊的东西，充满化学的危险物质，最臭的混尿，或者是甚至最糟糕的湿水。但是经过千亿年，好，水还是水。一样的情况，我们的内在自己，它永远是内在自己，它永远是它自身，不管它经历了多少悲欢离合的人生，在泪水跟欢乐当中永无止境的洗礼，不过我们的内在它永远含着它由衷的那种情感在继续着演化的过程。所以回答这位朋友，假如你真的理解什么是情绪能量，而这个情绪能量跟内在的关系是什么的话，我们就能够理解，其实我们只要真的回到我们的由衷的感觉，不是好坏的问题，不是我们要经过什么，即便我们经过的事情并不是我们以物质的角度来看是好的现象，可是我们的内在它真的有它的一套经过的方式。就好像我刚提到的，水不管是经过什么样的变化，它仍然是水。爱不管经过什么样的过程，它一定是爱，而我们的内在就是爱。如果要更深的来觉察我们自己的情绪状态，那只有我们有意识的那个部分必须要更加的扩张嘛。所以这位朋友提到的，如果我用有意识的情感，是如果这个有意识的情感是由你的意识的拓展当中，让你的情感的部分呢变成有意识的情感，就好像我们在提到的有外在的心智跟有意识的心智，我们能够意识到的心智，我们能够意识到的更真诚的由衷的情绪，我们的情绪能量的话，那我们对我们所要经过的人生过程以及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内在的走向，我们当然是会寥寥分明嘛。所以那个意识到，好，要往更多次元的角度去拓展，好，就如同我前面所说的，也许有些人是从来都不觉得自己做过梦，也许有些人从来都不觉得他晚上有出体离醒，也许有些人从来不知道有内在的信息。但是如果你意识到的话，当你能够意识到的话，比方说我们的外在感官能够意识到的范围如果更加的加强的话，我们了解的事情当然就会更加的能够对眼前的事情明了吧。以现在的科技来讲的话，在台湾的话几乎是每个街道每个巷道都装有摄影机嘛，所以发生任何事情的话，只要调摄影的这个录影带来看就可以知道了。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以前的观点来看的话，我们并不知道说，你看四下无人，那我们来亲热一下。问题是你在亲热的时候，你早就被拍下来了，可能明天上报纸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被拍下来上报纸了。楚门的世界那个电影啊，那个主角叫 Truman 真实的人 这个楚门呢，他从来就没有意识到，原来他只是在摄影棚过他的生活，他以为他是活在真实的世界里面，可是每个人都在看他的演戏嘛。那一样的情况啊，如果我们了解我们的外在现在所过的生活，根本就是由我们的内在随时在观察的，是有太多的意识形式在看着我们的，不只是有太多的意识形式在观察着我们，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真正的事实是，我们所过的所有的人生经历都永远会被记录下来，不管叫做阿卡西记录还是叫什么。总而言之，有很多不同的宗教也都在谈到说，我们在死亡的时候一定会经过业境。那事实上以赛斯的说法，其实当我们完成了我们的人生任务之后呢，我们的这份资料是每一天每个点点滴滴都被详细记录下来，供我们自己，供我们的内在存有，供全世界的所有的意识形式来观看来检讨。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在人生的非常短暂的生命当中呢，我们过的是爱的生活吗？我们过的是对得起我们内心的生活吗？对不起，我们的内心不只是会在实际上的生活当中产生问题，而事实上是永远都记录在我们的内在，我们永远要面对的一个业境。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学赛斯学多一点的人，或者是智慧高一点的人，我们怎么可能不尊重别人呢？在这一节里头，赛斯告诉我们说，当你了解更深刻，当你能够意识到的部分能够更加的往更深层更内在的更多次元的角度去发展的话，你会发现自然会形成一种礼节啦，你不会用你自己的那种所谓的更高的知识或专业的技能来当作是谋取财物的唯一手段，还是要多一点爱心，因为这是涉及到一种尊重跟礼节。赛斯资料主要在谈的是多次元的观念，当然不是那么好念，有的时候觉得赛斯的文字蛮绕口的，也不太容易了解。可是当我们了解之后，我觉得如果你真的了解的话，你会充满的爱心，你不会永远以这个方式来当作是取得名利前情，取得更高的位置，然后变成类似像造神运动的那种状态。人生是有限啊，爱才是无穷的啊，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是被前人的观察的，而且我们也被我们自己观察的，我们在写我们自己的故事，我们在演我们自己的戏，也为全世界也为全宇宙在演。如果我们没有了解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根本就没有进入赛斯的门槛嘛，我们根本就不了解赛斯所讲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意识到是很重要的，我们如果连我们自己的内在都没有办法意识到，我们要意识到我们的意识形式往内去探索，我们要意识到我们的梦境，从梦境当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的资料，我们要意识到我们有内在的情绪和内在的信念，我们要意识到我们还有可能性的人格，还有转世的人格。假如我们能够意识到这些的话，那么我们对人生的过程怎么去操作，我们拥有的那种资源，那种心智的状况就会大大的增加。其实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对我们的内在来讲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是楚门啦，我们每个人都是在演楚门的世界。所以为什么赛斯在这里提到，我们意识跟神经上的偏见让我们对整个活动的幅度是视而不见的，而身体的行动的真正内涵我们是不清楚的。在10:23之后，赛斯说，你们正开始了了解你们的行星的实相。举例来说，你无法掠夺它，这是你们才刚刚学到的。刚才讲的掠夺，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好像是万物之灵，所以我们要 站在一个掠夺的角度，我们掠夺这个星球，我们要掠夺所有的各种各样的植物跟动物。一样的情况，当我们学了赛斯，早学了几年，然后呢知道的比较多，我们要掠夺那些初学者，我们以我们自己的那种高高的姿态，当神的姿态，想要操作，想要去掠夺这个资源。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把一个整体合法的实相带入我们自己的意识里头嘛，我们意识不到除了我们这个实相之外，其实真的有其他实相。当我们了解有其他实相的话，这里所说的你又怎么掠夺你的星球呢？因为这个星球是由内在所投射出来的，你怎么掠夺呢？我们的任何的生命形式是由我们的内在的设计、内在的操作、内在在调整的，我们怎么掠夺呢？如果各位去看看这个世界的所有的物种，所有的动物植物都能够自我平衡，就连我刚刚提到的连水都可以自我进化，千万年来不会少一分。那以这个情况，我们又怎么掠夺这个星球呢？这个星球是被完完全全安排、完完全全设计的，所以才会倾斜一个 33.5 度。这种掠夺的动作呢，就好像你在所有拍摄的灯光之下，你大家在众目睽睽之下，你以为你可以拖一个什么东西，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因为我们在拍戏啊，这个地球是舞台布置啊，连倾斜度，连不接近太阳能够让地球有一个最适当的温度，不会那种20000度的摄氏度，假如说差个50度100度的话，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啊。你怎么能够掠夺由戏棚里面安排出来的这个舞台背景？你怎么去掠夺这个舞台背景呢？我们想掠夺别人的资源，想侵占，想私吞，想偷，想劫掠，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只是因为我们的无知的结果了。我们意识不到，我们看不到整体的活动状况，我们不知道是内在的行动的一部分，这是我们才刚刚学到的。我们以现在的科技，我们以为可以完完全全操纵地球的一切的事情，因为我们觉得自己懂的事情几乎可以控制地球的所有的森林。但是我们现在在拍戏耶，我们是楚门耶，我们是内在所安排下的舞台耶，是所有的人都在看这一场在演的戏啊。楚门怎么去掠夺他的世界呢？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意识对先前被否定的资讯打开啊，我们一定要意识到除了我们以为的这个物质世界之外，有一个内在的层面啊，有其他的可能性的自己，有其他的可能性的世界，有平行的世界，有替代的世界，会把我们带到我们行星上的其他生命形式的直接接触里面，那是我们先前不让自己做到的。我们是合作性的冒险，我们一起在演戏的，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可以操纵所有的森林，但是这里赛斯所说的其他生命形式我们可以直接跟它接触。这里赛斯说，光是你们的细胞对过去与未来的可能性知识，就会教你们一种精神上跟肉体上的礼貌。我们的细胞怎么教我们精神上跟肉体上的礼貌呢？因为我们的细胞知道所有的事情啊，我们的细胞知道未来的任何可能性啊，连一棵树都知道50年后的事情，这是赛斯资料所说的啊。那以细胞能够了解未来的所有的事情，未来的所有的可能性的知识的话，那我们能够自傲到什么程度？假如我们学了几天的赛斯，几年的赛斯，或几十年的赛斯，我们就目空一切。那在目空一切之后，去想想看哦，我们对多层次到底了解多少？我们真的都完全知道未来是什么状况吗？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今天站在这个角色上吗？我们真的理解吗？只有在不理解的状况，我们才会去欺负那些我们以为比我们更没有知识或者是更没有资源的人啊。我们怎么可能欺负得到同台演出的这些意识形式呢？我们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懂得事情很多，天资又聪明， 我们的细胞就可以教我们在精神上跟肉体上的礼貌，因为他们有意志的能力，因为他们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而我们可以做到吗？我们可以预知未来吗？我们可以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吗？不是不可以，而是我们学到了吗？我们意识到了吗？我今天我们的朋友的一个小朋友的笑话，这个小朋友的妈妈啊，因为小朋友不乖，然后就威胁他，他说你是从外面捡来的啊，你如果不乖的话，我们就把你丢到外面去啊。这个小朋友就笑笑笑而不答哈，他说我有个秘密哦，我可不能告诉我妈妈。什么秘密呢？他说呢，我爸爸姓陈，我哥哥姓陈，我姐姐姓陈，我也姓陈，可是我妈妈是姓林嘞。这个小朋友的逻辑很简单哈，我们大家都是姓陈的哈，只有你不是，你是从外面捡进来的。我们觉得我们能够意识到的东西是最多的，可是如果跟这些动物植物相比的话，其实我们能够意识到的就不见得比他们更多了。他们是跟上帝在一起的，而我们万物之灵的人类反而是捡来的。赛斯说，这个未知的实相维持你如你们所了解的生命之王，是有一个生命之王，你们有意识的观念必然要扩大，以使有意识的自己能够了解其真正的本质。如你们所认识的意识仅仅是只开花一半的而已，而且这些意识只学会了一小团神经上被接受的反应认同，但脑子没用到的一些部分潜藏着，等待那会触发他们进入活动的认知。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能够认知到的就只有一个像纸片那样薄的物质实相嘛，那我们还有其他实相我们完全不了解啊，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内在的意图啊。那么增加意识到的范围是不是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呢？我们要去了解，如同我们这一节课所说的，要了解更多的未知的实相。一旦我们能够触发而进入活动的更深层的认知的话，当这个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心智将会觉察到现在的自我是如此盲目的骑在其上的可能性之丰富苗床上面。我们是骑在丰富苗床的可能性世界里面的一个，我们是这么样的盲目，才会有侵占、掠夺、私吞、偷、造神运动，因为我们并不了解这个物质世界是一个生命之王，而我们是活在丰富的可能性苗床上面。灵性化的深入性之了不起，潜存且永远被感受的次元，那个时候才开始绽放。在还没有发现、还没有觉知到这个可能性的世界之前，当然我们以为我们可以知所遮天嘛，我们是全部的一切，好，这个世界就是唯一的世界。赛斯在这里提到，有少数伟大的人曾经瞥见那些能力，也就是跟多次元能够有所接触，而他们对人类的爱以及他们的健全人品曾令他们触发了脑子未被用到的部分。也因为这种爱跟健全的人品再加上他们对多次元的了解，所以脑子的其他的部分被用到，或许叫做第三眼吧，或许有些人呢，他能够真正跟他的内在的部分做连结，也就是我刚才一再强调的，我们把我们能够意识到的意识能够往更深层的内在移动，我们除了自我意识、自我心智，然后移到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甚至于跟我们的潜意识有更深的连结，我们能够看到整个次元在我们的身上绽放之后呢，那么这样的情况就会触发脑子还没有被用到的那个部分，以他们的方式，他们感受到的伟大的可能未来以及分支。那以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几世纪以前他们就可以看见我们的现在， 换言之呢，在几世纪以前，这些伟大的人就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在发生什么事情。那以这个角度各位去思考，几世纪以前就知道现在的剧情要怎么演，那么各位到底有没有所谓的生命蓝图？如果没有生命蓝图，如果未来不存在，这些有能力的人怎么可能在几世纪之前就已经知道未来要发生的什么事情？那么这些开发自己的脑袋没有被用到的这些见钱人品的人，他们都知道几世纪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么各位一定会有好奇心，一个人类的某些脑袋一旦被用到之后，就可以知道几世纪以后的事情，而且几世纪以后的事情就能够被几世纪以前看到。那么请问赛斯怎么不知道真跟罗在几十年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既然这些伟大的人能够触发脑子未被用到的部分的这些人，他们可以看到几世纪之后，那么显然来讲的话，赛斯当然可以看到在赛斯传递的这二十年后到底发生的什么事情，而真跟罗会变什么样的状况。对赛斯来讲的话，当然会比我们普通的人类更能够预知到这个世界的发展状态啊。赛斯不但不需要去触发脑子未被用到的部分，而赛斯根本就没有脑袋啊。赛斯没有脑袋可以用所有的资讯，所以赛斯当然知道真跟罗在二十年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啊。这就是前面我在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我们既然连几世纪要发生什么事情都知道的话，我们又怎么可以用自我的控制的方式呢，去改变别人的生命蓝图？而这些看到我们现在的这几世纪以前的这些人，虽然他们只是透过他们的灵视，而因此只是我们所知道的现在的一部分，不过他的确是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在，而我们自己的情感性的实相只是偶尔真正跳入了他自己。从这句话各位也可以感觉到，我们要回到我们的由衷的情感是多么的不容易啊！我们的情感性的实相是偶尔才会跳入他自己的实相，一旦有自我在控制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跳入我们自己的情感性的实相。既然实相是由情感性所造成的，而我们又没有办法跳入我们真实的情感状态，所以我们才会一次又一次的轮回下去嘛。因为你们对自己的观念本身就否定了你们存在的多次元面貌，我们只相信自己的存在了。我们对可能性啊，对多次元的面貌啊，我们一提到这些我们就会说不接地气嘛。可是这种状况才是真正能让你了解到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啊。我们每个人都想爱，想知道的需要跟渴望，而这两者在生物性的都存在我们之内，也就是我们一出生我们就有那个情绪，就有那种情感性的实相。那我们想爱，想跟别人能够连结，想从别人身上得到爱，以及想把我们自己的爱给别人，这种就是我们的情感性实相啊。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真正花了我们自己的感受，因为我们对多次元的面貌是不了解的。赛斯在这里一再强调，每个人一出生一定有你自己想爱想知道的需要跟渴望，不然你来到这个人世间做什么？而这两种都是生物性存在我们之内的，就是一出生我们就想爱想知道。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不会没有你所想爱的事情啦，因为你是在做情感上的表达，也没有你不想知道的事情，是因为我们来这里是探索的。所以我们来到人世间，我们的基因当中就已经设定了我们想爱跟想知道的这两个基本的愿望，而且这样的愿望也不是只有存在我们的内心里头，是存在所有的动物跟植物里头，也存在于连一片草叶之内，他们都想爱想知道。只是人是以 灵魂的方式，以死亡地带跟生存地带的这种轮回方式跟可能性场的轮回方式配合我们的内在的存有。可是如果是以动物来讲的话，他们大部分都是以情的概念，以情的概念在延缓他们想知道的愿望以及他们想爱的愿望。今天因为我们的家人有一个生日了，所以我们有一个生日的 party， 那回来的时间也比较晚了，所以我今天并没有想要上比较多的课程，那又刚好有网络上的朋友在问我问题，而我觉得这个问题又十分的有参考性，所以我们今天就先把课程先停在这里好了。我们在下个星期我们会从也存在动物及存在一片草叶之中这里开始。我相信各位对多次元的概念，从我们每一天上课的这些资讯当中可以大概的去窥见一些内容，而比较重要的就好像我们在形容的那个层次关系，我们的情感是有层次关系，我们的意识形式是有层次关系，连能量的状态也有层次的关系，我们是骑乘在丰富的可能性苗床之上的。如果我们不把我们能够意识到的范围往多次元去拓展的话，那么你自我再怎么控制，你就是没有办法去控制那些未可预料的事情，由我们的内在所发动的所纠正的某些内在的行动是我们无法控制的。那这样来讲的话，我们的自我又怎么可能去控制全部的场面呢？因此赛斯在这一节告诉我们的情况就是，事实上我们必须要学会尊重了，我们不要以我们现在的情况比别人优秀然后我们就看不起别人。我觉得凡所有众生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这个概念我们一定要有，还有呢众生平等这个概念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前面所说的，我们要学会一种精神上跟肉体上的礼貌。我们都是来这个人世间学习的，时间根本就是同时性，或者是时间根本就不存在，因此我们要更加的尊重所有来这边学习的这些同台演出的同伴们。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我们下个星期再接着以下的内容。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衷心诚挚的奉上由衷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好梦连连。谢谢大家，再见。